我们的敬拜团队啊，现在我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我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国长在带敬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在带敬拜的时候，即便不是我讲到，我就有个这个条件反射，到底今天我是来听到的还是讲到的哈？所以感谢主哈，非常好的敬拜啊，把我们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哈，感谢主。今天我的正道题目叫做我竟不知道啊。那么今年夏天啊，我们家就多了一位成员啊，谁呢？是我们的外甥女，叫 Mona 的啊，在 Duke 念书，刚念完第一年。那么今年呢，她在Duke 的校园，她要做这个 intern 啊，这个实习啊，所以就住在我们家。那么小姑娘呢，她每天跟我有一个习惯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八点半，我们一起要去遛狗啊。那么这那段时间呢，他正好是在读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啊。然后呢，他有一天晚上跟我一块遛狗，就会谈到这个《创世纪》很多事情哈、啊。有一天晚上，他就很严肃的哈啊，转过头来跟我说，他说 ：“I have to say I don't like Jacob。”啊，然后我就说：“真的吗？”啊，我说 ：“You don't like Jacob？” 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弟弟叫 Jacob。啊，所以啊，然后他说 No, that Jacob in Genesis 啊，所以啊，他讲的是啊《创世纪》里面的这个雅各哈、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实话，我也不喜欢雅各啊。但是呢，你要看到神是怎么改变他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来学习啊这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8章第10到22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哈、啊。我们一起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看不见的话，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哈、啊。看得见我们就一起念。我们一起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还有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石柱，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我们在正式解经之前，我们先一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有机会一起来赞美敬拜你。我们这样的赞美和敬拜都是因为你本是配得，因为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运行，让我们的敬拜赞美分享寻求都是出自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是你所喜悦的。保守我们下面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求你也是挪去我们内心所有的阻拦，赐给我们足够的专注和悟性，让我们能够领会你的话语，让我们不管是坐着听的 还是站着分享的，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你所差来的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祷告，阿们。好，那我想这段经文啊，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创世纪是一本啊非常有故事性的啊一本书，所以呢，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比较熟悉哈。但是呢，今天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我快速的总结一下，我想大家对雅各这个人也都非常的了解，是吧？快速的总结一下，雅各在此时此刻到这个阶段了啊，他生命当中的这个阶段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为了给大家印象深一点，我想用三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词汇来总结一下雅各这个人啊。那雅各其人第一个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大宅男哈。宅男我想大家这个词比较熟悉了，是不是？就是喜欢待在家里的，是不是啊？那这个不是我的杜撰哈。雅各的父亲叫以撒，那他们家以撒和利百加他的母亲哈，他们家有一个双胞，有一对双胞胎，对不对？出生的时候啊，以扫是哥哥，雅各啊是弟弟，对不对？那圣经怎么描述呢？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那个时候他们是游牧的啊，所以他们在帐篷里面啊，喜欢宅在家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大宅男？一般宅男就是前面不会有个大，对不对？大家知道以扫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啊，他40岁就娶妻了啊，当然他娶的是迦南的女子，所以呢这个让他们父母非常的愁烦，对不对？大家猜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经文的时候，雅各几岁啊？40 50啊，大家想知道这个岁数的计算哈，请大家去我们旧约班周日学哈，这个给大家一个答案，他这个时候已经有77岁啊，77岁啊，雅各这时候已经70岁，这是为什么我叫他大宅男啊？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个雅各其人。第二个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叫心机男哈、啊，也叫心计男啊，也工于心计的意思，对不对？他是一个，雅各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雅各是一个喜欢用诡计去获取自己利益的人啊，所以呢，他叫他心机男啊。这是雅各啊，那么表现的最明显的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他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骗取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以扫他喜欢出去打猎打野味，对不对？他回来啊，有一天他就回来又累又渴，是不是？雅各见状以后立马计上心来，是不是？他跟他哥哥说，哥是不是很渴啊，很累，对不对？我这有冰镇红豆汤一碗，对吧？啊，这个以扫这个人呢是比较体贴肉体的啊，我想大家看这个啊，圣经也知道啊，包括新约里面也提到他啊，他是比较体贴肉体的一个人，是不是啊？他见到听说有红豆汤，他眼睛就亮了，是不是？所以呢，但是雅各他就比较有心机，是不是？他说，哎，红豆汤就在这里，但是呢，要不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了，然后就换这个红豆汤，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以扫呢，他是个粗人哈、啊，他对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啊，他是不大看重啊。所以呢，他就说我都快累死了，我都快渴死了，对不对？长子的名分算什么啊？所以呢，这个以扫就用长子的名分换了这个红豆汤。大家知道，以扫从此以后他有一个别称啊，有个绰号叫做以东。以东的意，这个红，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红是红汤之红，而不是说圣经里面说的它生出来的时候它是红颜色的，不是那个红，而是这个红汤的红啊。所以以扫因此得了啊这个绰号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是在创世纪里面25章里面描述的雅各骗取以扫长子的这个名分啊。所以我们叫雅各是个心机男，对不对？是一个啊，名副其实啊，对不对哈、啊？他是比较有诡计的一个人。第三个，我叫他妈宝男啊。大家知道妈宝什么意思吗？英文就是 Mama's Boy， 对吧？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知道哈、啊。那么这个妈宝是群什么人呢？就是这群男孩啊，就是在妈妈的溺爱之下成长，以至于什么呢？这个长来长去长不大， 自己不能做主，对自己的生活不能做主的啊。那这个雅各就有一点这个样子啊。啊，那么而且这个不是我杜撰的哈，这是圣经里面明明确确说的。圣经里面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这个他爸这个以撒也比较贪吃哈、啊。然后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地方没几个字，但是却爱雅各，这两个人你看父母两个都是偏心的，对不对？都是有偏爱的，对吧？而且是非常的溺爱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实际上大家知道以撒和利百加哈、啊，这是有他们之间的婚姻是有神非常美好的一个带领的啊。大家如果去看前面的创世纪的话，好、啊，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父母的对这两个孩子的这个偏心，造成了他们家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终于有一天这个事情就爆发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年迈了以后，这个以撒他年纪很大了以后啊，他就想起来他需要给他的长子要在耶和华面前有个正式的一个祝福。偏巧这个偏心的这个利百加他们的母亲就听见了啊，他偏向这个雅各，对不对？所以就计上心来啊，就策划雅各怎么去骗取这个祝福啊。这个利百加跟这个雅各说，哎，你哥哥出去打野味，对不对？他要花挺多时间的，你就直接从我们家的羊圈里面顺手牵一条羊过来，我给你做，而且我知道你爸最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啊。所以这样雅各却深深的他说，我哥是长毛的，我身上没毛，对不对？他说啊，利百加他说那算什么，对不对？你就带把用这个带毛的这个羊皮，对不对？把你的脖子把你的手包起来不就完了吗？啊，他们就这样骗了这个啊他们的父亲以撒，他就得了长子的祝福啊。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可以讲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没时间就不多讲啊。那这个母亲利百加实际上有一个细节，我经常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确实啊了不得。这个雅各听到这个以后，他还是怯生生的，他就说，妈，这个我去这样去骗爸爸是吧，万一他识破了我的诡计，对不对？我可能不但得不到这个祝福，反而他要咒诅我怎么办，对不对？你知道他母亲他这个利百加他妈妈怎么说的，他说，我儿，你要受的这个咒诅都归我了啊，你尽管去行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狠，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以扫他的哥哥就回来了以后，发现他的这个啊福祝福啊就已经被雅各给骗走了啊。雅各这个以扫，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啊，这不是我杜撰的，就是这个以扫他就放声痛哭，对不对？他说他叫雅各岂不正对吗，对不对？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对不对啊？然后他就扬言，他就说，等我父亲死了，我一定要把雅各给杀掉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人，我们前面说了他是个大灾男心机男，是一个妈宝男，是不是？他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哥哥要把他杀了，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就说，你啊去遥远的地方啊，你去娶妻生子啊去一个你的这个舅舅那里，是吧？他就成了一个逃亡者，他的逃亡男啊。所以我们前面说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希望大家有这个印象哈。然后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啊。那么这个哈兰，他要去那个地方，哈兰这个地方啊，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个是那个这个地图啊，他们以色列附近的地图哈、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我不知道看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哈兰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对不对？哈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亚伯拉罕，就他的祖父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当年在这个地方住过哈、啊。那他的爷爷这个住的这个地方的城叫哈兰，但这个大的地区呢叫巴旦亚兰，所以你去翻前面的圣经的时候也会说，哎，你到巴旦亚兰去，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啊。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实际上是从乌尔这个地方，加勒底的乌尔，就是最最最最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啊来的，他们就走到了哈兰。本来神是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到应许地区的，但是呢，他们在哈兰就停下了，直到 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的死了以后啊，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他才神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他才到应许之地啊，这是亚伯兰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兄弟叫拿赫的，他的子孙后来定居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哈兰也叫拿赫的城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拿赫后面这一支里面，拿赫这一支里面有一个啊，有一家啊，就生了一个啊，一个女儿叫利百加，另外一个叫拉班的啊。利百加就是雅各的妈妈啊。然后这个拉班，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就是这个雅各的舅舅。那么他这个雅各的父母就是希望他去到那个地方自己给自己娶妻生子啊。好，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叫别示巴的地方。别示巴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看这个地图上面，就是以色列最南端的啊一个地方。一般这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地图的时候，它的地的时候，总归是说从但到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但是最北面的，然后别示巴是最南面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路程哈，就是雅各这个地方走了大概两三天的路就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经文到了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要去哈兰实际上还要走更远的一个路啊。那大概的估算一下，大概有多少路呢？大概有850公里，或者是530个 mile 啊，530英里。如果你去徒步要走的话，大概30天左右，这是个很长的一个路程。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怎么总结雅各，他是个大宅男，对不对？他从来没有怎么离家出去过，是吧？同时他现在是一个什么？他是个逃亡者，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特别会形容这种场景，对不对？什么枯藤老树，什么昏鸦，对不对？当然后面一句可能不大适用，什么小桥流水人家，那个没有，对不对？但是古道西风瘦马，对吧？夕阳西下，然后呢？断肠人在天涯，这个雅各就是这个时候的断肠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雅各这个时候他离开了父家的温暖，离开了这个母亲的这个溺爱，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孤单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整体的这个雅各的一生看这个我们目前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发现，即便这件事情，神也是在带领他啊。那我们就知道，不管任何的处境下面，神都与我们同在啊。好啊，逃亡者的心情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就在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石头，他就捡了一块石头当着枕头就睡了，对不对？那么他这一睡不要紧，他睡下去以后，将要在他身上就发生一个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是个什么事情呢？他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这是他看到一个梦。那我想就是就这几节经文的话，两节经一节半经文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几样东西在里面，是不是有几个部分，对不对？首先是一个通天的梯子，对不对？他说梯子的头顶着天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边呢是立在这个地上的啊，所以呢是一个通天的梯子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啊，非常一个啊一个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么一个景象啊。这不仅让人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人类啊，是从自古以来一直就是在想着怎么一个通天的方法。圣经里面记载巴别塔，他想通天，对不对啊？那再看我们中国人，是吧？我们中国的古人啊，那就更是了，对不对？中国人特别崇尚，中国古人特别崇尚一个什么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不对？他希望能够碰到天，对不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士大夫哈，特别崇尚的天行健，什么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不对？他要像天一样，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这个万世师表的这个孔老夫子，他怎么说？70岁的时候啊，他想触及天的道哈，他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70岁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听过没有听过从天上而来的真道，我今天早上如果听到了，我晚上死了也就心甘了，这个意思啊。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我们看到转来转去的 就是没有转到真的天上去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所有他们这些思想啊，这些哲学都是以人为本的，转来转去还在地上。大家看这个梯子，一端是立在地上，一端是 立在天上啊。那我想我们前面说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啊，这个漂洋过海求学求知的，对不对？对，我想对这个形而上的东西有一定的追求，对真理也有追求，是不是？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教育，加上我们后来的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基本上就是走不出这个圈子，对不对？基本上是以一个以人文为中心的，以人为本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事情，是吧？那所有这些东西啊，在圣经里面啊，保罗怎么说呢？他说都是这些东西都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啊。啊，最多就是高言大志，对不对？啊，所以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达到天的，通不了天的。啊，好，那我们看，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实际上以人为本，这个走不通，是不是？但是基督信仰给你开辟一条新的路，是什么呢？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的。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梯子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刻啊啊！那而且大家看到这个通天的梯子是什么呢？是神在梦里面，在这个异梦里面给雅各的一个启示，对不对？这个并不是雅各哪一天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是说神通过这个梦告诉他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梯子啊，之上的神哈，他是一个主动的启示者，他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施予的给予者，而我们人呢是被动接受者，而不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靠我们的智慧去向啊要达到神那里，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恩典的承受者啊，启示的接受者而已啊。这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搞对了，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一个真的信仰里面去啊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梯子是连着地，对不对？上面是天，上面有啊耶和华神啊。这个梯子连着地啊，这个事情啊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是吧？啊，那我们就知道，就神确实是顾念地上的人啊。那么就像大卫的诗篇里面说的，他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我们这些是在地上的。啊，真的是不算什么啊，但是他却是顾念我们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这幅景象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梯子之上是神啊，我们是知道天是神的居所啊，那梯子之上就是神啊。那我们想一下，回想一下雅各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梦里面，神不光是让他看到这个梯子，而且神亲自的向他的显现，对不对？啊，雅各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啊，那我想，我们如果把圣经往前稍微翻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雅各在骗取他父亲为他祝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对话。你从这个对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雅各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啊，圣经这么说哈，他说。以撒对他儿子，以撒就是他爸，对吧？对他儿子就是指的是雅各，雅各进去骗他嘛，对吧？雅各拿着香喷喷的这个野味，对不对？给他爸吃的时候，他爸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什么意思？就是你出去打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当然是不知道他们顺手牵羊，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大家看雅各骗他老爸，眼睛都不眨的，对不对？特别的机灵，而且特别的属灵，对不对？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了啊，神眷顾我们，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地方他装属灵装的有点露馅儿了，对不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雅各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他的爸爸啊，以撒也是敬畏神的啊，但是他自己不认为。”耶和华神是他自己的神，而是他们的神，对不对？这就是雅各自己目前当时这个情况下面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啊。但是神对他特别的怜悯，神这个时候亲自的向他的显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雅各这个时候他的所受的震撼该有多大啊！所以这是梯子之上的神哈、 那这个地方也是让人想起，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目前就是华人，一些华人教会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性二代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哈，就性二代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都是挺追求主的啊，都信神，对不对？而且都在教会服侍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个下一代确实啊，虽然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他们有可能离弃了神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啊，背离了神。啊，有的甚至公开的反对神啊，有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想勉励有这个下一代啊，有子女的这个弟兄姐妹啊，真是让我们把我们这个下一代他们真正的这个得救，真正的认识神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他们真正的得救啊，而且看到我们目前确实有很多情况是挺糟糕的，但是呢，即便是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这个时候的雅各他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那我们就让我们想起这个有一个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的啊，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离弃神啊，不认识神。同时他过得非常放浪形骸这样的生活啊，他的母亲啊就是为他的得救一直为他的祷告，一直为他祷告啊，为什么为他祷告？他这个母亲听了一个神父的一个劝告，他说在神面前母亲为他流这么多眼泪的儿子是不会灭亡的啊，他就听了这样一句劝以后，他就天天为他祷告啊，这样的祷告持续了30年之久啊，奥古斯丁终于被神得着啊，大家可以看他的忏悔录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大家对他的著作都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啊，这个忏悔录是吧，那个上帝之城等等，所以这些啊都是非常的啊，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著作，然后也是在激励着啊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看到有这个性二代的问题啊，有的时候看到情况好像真的是挺糟糕的，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把他们真正的得救、真正的认识神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梦里面这个景象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梯子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是不是？好，那神的使者是什么啊？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么说的啊，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吗？啊，就是天使啊，就是神的使者，也是神的创造啊，就是跟人一样，都是神的创造，他也是个创造物啊。然后呢，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做是什么呢？他要为这些信徒们，他就要去效劳的，对不对？啊，那在这个异梦里面啊，就在这个显现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神的使者梯上上去下来。那我们看上去下来是什么？上去是什么？到神那里去，对不对？他就把地上人的祷告祈求啊，都这些诉求都带到神的面前去啊。那么下来是什么意思呢？下来是把神的旨意、神的祝福带到地上的人这边来啊，所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原文圣经里面它是这么解释：要上去下来，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持续不断的啊。这个表征什么东西呢？也是表示神和人之间的团契。神的心意是什么？希望这个团契是持续不断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本来神创造了以后，跟神之间的关系，亚当夏娃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人的犯罪，这个紧密的这个关系就断了啊，神当初的心意就不能够实现了啊，这个梯子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神的一个救赎啊，神的救赎啊，所以神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梯子再把人能够连接起来啊，这就是神当初的啊，就是他的一个拯救的这个心意，当初的心意就是他就希望人和神他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团契，是个持续不断的，但是人的犯罪打破了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团契。好，然后神不光是给雅各看到这个天梯，看到自己的显现，而且在这个异梦里面他还说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他不光显现，同时也跟雅各说话。啊，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神耶和华神实际上在给雅各重申他的应许，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神先把自己的身份跟雅各讲清楚，对不对？他说我是耶和华啊，耶和华神是谁呢？是你祖父的神，是你爸爸的神，对不对？啊，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也是神在告诉雅各，我是一个守约的神。为什么？我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现在要坚立啊，这是为什么我要提到你的先祖啊？这是神的用意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个守约的神啊。那么在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啊，当年逃荒要想去埃及的这个路上的时候，神就告诉这个以撒啊，说你不要走，你就待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说我必坚立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实际上，他那个时候那段经文，他就神跟他说的，也是在重申这个应许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许里面包含多少内容啊。这实际上很简单，我想学习过这个创世纪的人都应该清楚哈。第一，应许赐给土地，对不对？大家看到上面是吧？你所躺卧之地，不光是你所躺卧之地，而且说要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啊。实际上神应许的那个地啊，实际上比我们前面说从但到别是巴更大的一块地，对不对？北面要到那个两河，就是这个大河。北面的大河，然后呢，南面要到埃及的小河，这个实际上比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疆界都要更大，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的得到这块地啊，这是首先赐给土地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应许他们的后裔会繁多啊，那我们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以撒，告诉雅各，他都用这个比喻来做比喻。这个后裔多到什么地步呢？像尘沙一样多，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啊，或者是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啊，数都数不过来啊。应许后裔繁多啊。那么第三点啊，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应许万族得福，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神实际上拣选以色列人，他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并不是就光为他们自己这一族好，而是说他要因为拣选你们，你要让万族都要蒙福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就知道这个万族得福到底怎么能得福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后代里面将会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弥赛亚，是吧啊，他来了，给所有世上的人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盼望，是吧？都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让万族得福后面怎么应验的。好，那同时对雅各哈，实际上如果你去翻圣经的话，实际上对雅各，神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许在里面啊，有一个附加的应许啊，而且跟其他的啊，就前面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有点不一样的啊地方。他说应许啊，第一他说这与你同在保佑你，这个实际上对亚伯拉罕也说过，对以撒也都说过，是不是啊？然后呢说另外一个，这是对雅各非常特殊的，因为他们几个就他们前面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是吧啊，并没有这个问题，他是现在要离开迦南地，对不对？他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对吧？所以神告诉他必领你回这个啊，领你归回这地，还要再回来啊。而且他还说什么呢？必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大家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应许，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应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这个写程序的人这边多不多啊，是个 catch al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不对？所有我上面跟你说的所有这些应许一定要给你成就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是守约的神啊，他向雅各的应许啊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浩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许啊。那我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雅各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祖啊，尤其对雅各也太好了，对不对啊？但实际上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所得的这个应许实际上比雅各的更大。 对不对？啊，因为主耶稣在他复活了以后，他颁布大使命，他怎么说？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情有独钟，对不对？啊，但是他对我们也是一样的，甚至对我们的应许更大，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啊，好，那我们看一下雅各的反应是什么，是吧？雅各这个时候他就醒了啊，他就醒悟了哈、啊，他就醒过来啊，他就说啊，他说哦，他在梦里面异梦里面看到这个以后，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对不对？那大家可以从这个话里面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啊？雅各原来认为耶和华在哪里啊？他显然他知道耶和华神是他祖父的神，对不对？这个没问题，是他爸爸以撒的神，都没问题，对不对？他估计是以为哦，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待在我家里了，对不对？我现在对吧，举目无亲，千里迢迢，不知道要去哪里，神可能不跟我不在一起。但这个时候他真才意识到，哦，主，感谢耶和华神跟我同在，对啊。那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像雅各一样，是不是说我们星期天来了教会，这是神在这里，神肯定是在这里，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说我来的教会我才能见到神，我速速的听完讲道立马就走人了，或者吃完饭就走了，离开了教会，神就留在教会了，是不是这样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回去的车上神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回到家里神也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公司工作，是不是神也不跟我在一起？我们吃喝在餐馆在茶馆，甚至我们去旅游风景胜地，神都在哪里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啊。那我们说实际上对神无处不在这个理解的非常深刻的一位啊，就是雅各的后裔当中的一位诗人大卫，他怎么说？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啊哪里逃避逃躲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我在那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啊！大家看后面那两句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一早上起得特别早，对不对？我有一个大鸟把我带着就飞走了啊！他那个时候没飞机，他要坐鸟飞到海极居住，天上海角了，就是在那里他说神也在那里啊！所以从大卫这个诗里面我们看到他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啊，神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地方啊。那不光是地方了，即便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处境里面，是吧？我们的在有患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在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绝境，觉得好像哦，这下出不来了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面，是吧？我们有可能被自己的罪受捆绑啊，可能要做一些得罪人、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的时候，神都在哪里？神都在哪里？啊！而且圣经说，我的帮助，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碰到这个危险，我们自己有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这位神呼求。当我们受罪恶的捆绑，当我们要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耶稣呼求，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啊。那么保罗哈、啊、在雅典的时候给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他这个他就是神了，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啊，就在我们啊。那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就知道神实际上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神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所以神是无处不在啊。啊，那我想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啊，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嗯，最近我的工作变动比较大哈。那么几个月来，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这个搞得人心惶惶哈，觉得这个形势实在是太复杂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啊。 但是也是感谢弟兄姐妹给我祷告啊，真的是在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在他那里有，真的是有平安，有一个，这是让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啊，这种平安啊，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神离我们不远啊，神就在我们心里。好，好，那我们看雅各后面的反应是什么？雅各就惧怕啊，他醒过来了，对不对？惧怕哈，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石柱，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啊起先名叫路斯啊。那我们就看到雅各的一个反应是惧怕，是吧？啊，然后说这个地方太值得人敬畏了啊。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怎么样，我啊在认识神以后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听这个神就是爱，就听得比较多哈，甚至就有点像我后面回到国内，就是很多年轻人说称耶稣的叫苏哥，这种称啊，就是觉得他特别亲热，是吧？但实际上当我们开始认识到神的伟大，尤其他救恩的这个伟大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特别的惧怕。为什么神是如此的圣洁，对不对？他是如此的伟大啊，你这个惧怕敬畏，这是一个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啊。那雅各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地方是惧怕啊。那我们看到他下面做一个什么，他还有动作哈、啊、他做个什么事情啊，他睡觉的那个石枕，对不对？他睡在那个石头上面，他把这个石枕头就立起来，立成一个石柱，对吧？啊，哎，同时他还浇油在上面，那这个油肯定是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带的这个油，对不对？啊，他浇在这上面啊，那这个浇油呢，一般解经家说是那个年代啊，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人为了纪念啊，雅各这个地方显然是用这样的一个啊做法去纪念神对他的显现，神对他的一个应许啊。好，那同时他又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把这个地方地名都改了，对不对？这个地方的地名以前是迦南人叫什么？叫路斯啊，英文叫 Luz。然后呢，啊，这是个很不好的一个地名，实际上，然后呢？他改成叫什么？伯特利啊，伯特利。如果我是不懂希伯来文，但是英文的话叫 Beth 的话就是殿的意思啊 ，El 就是神的意思，那就是神的殿啊，就是他说的神的殿，天的门啊。那我们知道雅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他的灵性光景实际上很低的，对不对？这肯定是圣灵在启示他，就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天的门啊，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把这个地方的名字都改掉啊。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地方啊。前面说雅各醒了，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看到雅各真的是醒过来了，真醒了，是不是？而且是灵里面的一个苏醒，对吧？啊，好，那我们就看到雅各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神的啊，是神的作为，神一路的带领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雅各后面就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雅各许愿哈、啊，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啊！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那神雅各许愿这件事情好不好？是好的，对不对？而且神也后面来也纪念哈、啊，他雅各后来去了他的这个舅舅拉班家哈、啊，就他的舅舅拉班是比他更诡计多端一个人，对不对啊？那终有一天神就启示他说：“你赶紧，你要离开，因为他的舅舅就是他的这个舅舅爷岳父哈、啊，对他就不像以前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在启示跟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大家看到，就神纪念雅各所做的这个所许的这个愿啊。那么许愿这个事情，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正式的，这是第一次啊。但是这个许愿里面也让我们看到雅各旧的本性，对不对？他的这个许愿模式、这个格式是什么呢？这个 template 是什么呢？说神若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是带条件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条件是什么？无非就是吃喝住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自私诡诈的一个本性，跟神这个时候要讨价还价，对不对？这是他一个本性的一个显现，是吧？同时，他讲的这些事情，神前面是不是已经早就说过了？他说：“我保证一切，对吧？成就像你所应许的，对不对？所有这些，而且你要回来，是不是？”说明他对神并没有真正的信心，对不对？他是一个小信的啊。那我们就这个地方我们 pause 一下，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还有没有跟雅各一样啊 的影子，对不对？啊，我刚信主的时候经常跟神祷告是，那个时候也不大经常去小组，也就是星期天也不是百分之百都能保证。这个突然碰到困难了，跟神祷告说，哎呀，神啊，替我把这事摆平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从此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跟神讨价还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大家看神有没有对雅各他这个自私诡诈，他有没有回应啊？他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回应。这个二十二节是这一章的结束，他并没有一个快速的回应。但是我们看到神虽然没说话，但实际上神的回应是什么？神把雅各这个诡诈的人，他放到了哪里啊？把他送到哈兰去了，送到他舅舅那里去了。他舅舅拉班实际上比他一个更诡诈的人，对不对？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啊，本来是把他的二女儿许配给了这个雅各。雅各洞房花烛夜，大家看这个圣经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竟是利亚啊！我们就看到神，他不会放过你的，对不对？他知道你身上有他所不喜欢不喜悦的东西，他一定会来管教你啊！那对雅各的管教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也看到雅各，实际上他的生命当中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前面我们看到，就是他离家出走之前，他说你的神是吧，耶和华你的神，直到最后他给约瑟家祝福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是我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就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人被神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知道雅各自从梦见这个梯子以后，实际上很多人都在揣摩这个梯子到底是什么，是个什么样子，对不对？啊，这不在我们 Duke，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Duke 的法学院，它的后面有一个雕塑园，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雅各的梯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雅各的梯子，就是好多艺术家，他就是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就不断的在那演绎，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不是正确的啊。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来正式的解经的啊！实际上很多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雅各的这个梯子到底是什么啊，直到我们到了新约时代，直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以后，这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我快速念大家看一下哈，时间不多。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那简单说一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记载耶稣啊怎么样啊呼召拿单叶做他的门徒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真以色列人，这个真以色列人，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雅各是抓的意思，对不对啊？以色列是神得胜，或者是雅各在神里面得胜的意思啊。那么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对拿单叶看能不能看见啊？对他这个评语是很高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拿单叶就很奇怪，哎，你咋知道我呢？对不对啊？拿单叶确实是一个这个仰望神的人，他经常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儿默想、祷告、思想神的事情，是不是啊？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看见啊，他就觉得特别的惊奇哈、啊。他知道这个以后，他就说：“哦，你就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啊。”说白了就是在说：“哦，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对不对？”啊！但是耶稣后面说一句话，让他更震惊了，对不对？他说：“你要看着比这更大的事情，我没到你这个地方，看见你坐在这个无花果树下，那都不算什么。我也比这更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梯子的谜底就揭晓了，对不对？啊，这就是雅各梯子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人子即。”梯子啊啊，那这个地方拿单叶称耶稣为神的儿子，对不对？神子，对不对？耶稣自称叫人子，在人子的身上，对不对？我们就看到神子和人子，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想思想 我们前面看到就是在雅各的梦里面，这个梯子它有两端，对不对？一端是在地上的人，对不对？另外一端是在天上，在神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既是一个神子，又是一个人子啊。啊，那我们知道梯子是什么？是一个通道，是从地上到天上啊，是从人到神啊，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不对？那圣经里面也叫中保啊，英文的话叫 mediator 啊，中保这个词现在用的不是很多了啊，叫 mediator 是一个中间人，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这个中间人。那么耶稣这个中保，他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不是特别的羡慕这个神对以色列的先祖有这样的眷顾，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耶稣做的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希伯来说这么说，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来了啊，他就是那个梯子，而且他做的这个事情，他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更大更美，对不对？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结论，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在新约时代，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对我们的启示比雅各那个时候要更加的完全，而且对我们的应许是更大更美。好，我们一起祷告。主，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也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感谢你让我们醒悟，你就是那启示给雅各的那梯子。求主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给我们的启示和应许竟然比以色列这些先祖们所得到的更大更美更完全。主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对你对这丰盛生命的恩典了解还不够，或者是还是有疑惑的，求主你就像带领当年的雅各一样，让他们终究也能够由衷的发出我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惊叹，在灵里面有一个全然的一个醒悟，醒来以后呢，就来敬畏你尊崇你荣耀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